Ato sama sambuddhassa。好，各位佛友，大家早。好，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开示的是上座部的，上座部里一本非常重要的经典，啊，叫做《大念处经》。Mahasatipatthana Sutta， 这个大念处经呢是取自长部 Dikha Nikaya， 那在中部呢佛陀也有开示，但是不叫大念处经，叫四念处经啊。那比较这个在中部开示的比较稍微短一点，那这个长部开示的叫大念处经呢是比较长一点，尤其是解释这个四圣谛的时候呢，佛陀解释的非常清楚。那这个在上座部啊，这个大念处经或者四念处经啊，是整个上座部传承修行的法门啊。如果大家对这个上座部传承修行的法门有兴趣的话呢，一定要熟读这个大念处经或者四念处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讨论的不只是学问上的探讨，我会讲到一些修行方面呢，我会深入进去怎么修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只停留在这个理论呢，那怎么修不知道的话，那我们也不会进步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开示这个经典呢？是因为我会参入如何实修，就是学问跟实修融合起来。那我们在二日禅的时候呢，你们大概就已经有了印象怎么修的，这样的话你的修行就能够得心应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经文。如是我闻，那佛呢，所有的经典都是开示，如是我闻，就是说阿难尊者从佛陀那边听到了，所以他讲如是我闻，我从佛陀那边听到的经是怎样怎样的。那这个经典呢，佛陀是在库鲁 country， 我们叫这边是翻译成举柔国啊，甘玛萨达玛这个市镇里开示的。佛陀在这个咕噜这个国开示了很多非常深奥的经典，因为呢这个咕噜国的子民啊，他们的智慧非常的敏锐，所以呢佛陀凡是在咕噜国开示的经典呢都是非常深奥的，包括这个四念处经。所以佛陀是对应根说法的，如果这些群众的根基啊是很浅的，佛陀是不开示深奥的法的。那如果这个群众的根基很深呢，佛陀就会开示很深的法。好，那这个经典是如我们不一一的读经典，我们只讲它重点。好，那世尊呢就如此开示了：诸比丘，此事使众生清净，超越愁悲，灭除苦忧，成就正道，体证涅槃之唯一道路，此即四念处，是者何也？好，这个四念处呢是能够使众生从烦恼中净化，所以他说使众生清净嘛。那当一位众生呢从这个烦恼中净化过后呢，他就可以超越一切的愁悲苦恼了，所以他就灭除了所有的痛苦跟忧愁，而成就了这个正道。体证涅槃，那为了体证涅槃呢，我们定要依循一种道路。这个道路是什么呢？也就是今天要讲的 是念处。那这是者何也？第一，以此诸比丘，比丘安住以身，循顺观察，热忱正知正念，舍离对世间的贪欲疑忧恼。所以四念处呢，其实有四个，就是身、受、心、法。那佛陀现在先开示第一个啊，比丘安住以身，循身观察，热忱。热忱呢，巴利文叫做 viriya， 或者是 attabi viriya， attabi viriya。这个热忱呢，其实是精进的意思啊。但是呢，这个精进呢，是很高度的精进，它的精进的这个程度啊，可以燃烧所有的烦恼，不是一般的精进而已。那这个在这个论书里面呢、他给了一个给了几个例子啊，怎么用这个热忱精进呢来燃烧所有的烦恼。那在这个古代啊，有一位很有钱的这个富家子啊，有一天呢，他去听这个佛陀开示，听完过后呢，他觉得说人生啊，最痛苦的就是烦恼啊，因为有烦恼所以使自己痛苦。那既然佛陀已经开示了一条灭苦的烦恼，那我应该遵循这条道路。但是呢，要遵循这条道路呢，如果我以一个在家人的身份啊，去做呢，可能比较不方便，因为在家人有太多的束缚啊，有孩子，有家庭，有事业，那你有这么多时间修行呢？所以呢，后来呢，他决定出家。那因为他是富家子嘛，他出家过后呢，他没有出家之前呢，他就把所有的财产交给他的弟弟，我全部不要了，啊，你哪去吧，我要出家去了。那出家过后呢，他就住进这个僧林里面哈、隐居啊，然后很精进的修行。那过了一段日子呢，突然呢，有一群强盗要来杀害他。他就很奇怪，那强盗呢就走去他面前，就跟他说：“我们是来杀你的。”他就很奇怪说：“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住在这个森林里面，你为什么要来杀我呢？”啊，那强盗就说：“那是因为你的弟媳妇，你的弟媳妇呢怕你，因为你是很有富家子嘛，怕你过不惯这种出家贫苦的生活。那你如果受不惯。”熬不住这种贫苦的生活，你还俗的时候你又再要回财产的话呢，我讲他们还是先下手为强，所以他认为他应该先下手为强，所以派我来杀害你。那这个比丘听了之后呢，很多感触，好，那就说好吧，那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夜的时间，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夜的时间？那个强盗说：“怎么可能呢？我给你一夜的时间，你逃跑啊，追不上啊。哦”他说：“不可能啊、哦，那我可以给你 green D， 我是不会逃跑的。哦”所以呢，他就马上拿了一块大石头啊，把他两个大腿呀、啊，这个膝盖呀、啊，砸碎了，来 green D， 他说：“我现在。”这个膝盖都被砸碎了，我是跑不掉了，这样你应该放心吧，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夜的时间。好，那强盗也是恻隐之心人之有之嘛，所以他说既然都这样了，好吧，我就给你一夜的时间。所以那个强盗就离开他了，就在附近去睡觉去了。那这个比丘呢，想到自己就要死了，他不甘愿带着烦恼而死，要死也要把这个烦恼给去除掉才死，不要带着烦恼而死。所以呢，他彻夜通夜呢，用他的精进力把他的痛苦，这个膝盖被扎碎的那种痛苦先给压制住、哦、压制了他痛苦过后呢，这个要很强的精进力压制过后呢，他就开始修这个定了，从定而转慧，结果呢，在黎明之前呢，证到了阿罗汉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 正知这个热忱呐、啊，这个热忱就是可以燃烧烦恼的热忱，并不是我们一般看到朋友的热忱。哈哈、啊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呢，这个字面上呢，一定要解释清楚啊。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故事了，但是讲一个就够了哈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重点要说啊。所以呢，当比丘呢在观察身体的时候呢，他一定要有非常勇猛的精进，叫热忱，然后正知，一共有四种正知啊。那等下呢会讲到哪四种正知啊，然后正念，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。在禅修之前呢，你一定要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，不然的话呢，你是很难进步的。所以来禅修之前就是要 prepare yourself， 把对世间的食宿的东西呢的贪爱呀、那对世间人的这些仇恨呢，暂时放开一边，才能够定下心来修行。第二个呢，安住于受。随观感受热忱正知正念，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。第三，安住于心，随观心事热忱正知正念，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。第四，安住于法，随观诸法热忱正知正念，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。这个只是一个很短的开示，就是如何观身、观受、观心、观法，只是做一个大概的介绍。然后呢，佛陀就进入了主题了。第一个就是身念处，身念处呢一共有六个大主题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先来看那稍微介绍一下哪六个。第一个是安般念，然后第二个呢是威仪。第三呢是正知，第四呢是不净观，第五呢是世界分别观，第六呢是包括目眼九相，就是说九种坟墓坟场观呐、啊，我们去坟墓看那个尸体如何的变化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身念处呢，一共有六种观法。那佛陀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要开示这么多种方法呢？因为呢，每一种观法对治不同的烦恼。我们众生呢、我们讲三千烦恼丝啊，所以只开示一种观法安般念呢，有时候呢，对某些众生可能不太适合。比如说对贪欲特别重的众生你叫他观安般念，他可能觉得好像不相应，所以呢，对这个贪欲特别重的众生呢，可能要修这个不净观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法门呢？那就是因为为了顺应众生的烦恼，来对治众生特有的某种烦恼。好，第一个呢，我们先来看身念处，盖亚鲁巴努巴三那萨蒂巴坦那啊，身随观念处。第一个是安般念，安波念哈，安那般那萨蒂，处入习念。这个安波念呢，安那般那萨蒂呢，是一个非常容易修的法门。但是呢，我来到美国这么多年了，我来美国弘法呢，刚开始都是教美国人的。后来才慢慢认识中国人，才开始教中国人。那在教这个美国人的过程中呢，我发觉到呢，很多修安般念的人呢，他们的这个修法都不太正确。比如说我在 Michigan 开示了怎么修安般念，我说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鼻孔下面然后呢一正念吸呼吸呼，那个正念不可以离开鼻孔下面，这个你的 attention 注意力不可以离开鼻孔下面。然后呢，一个美国人就跟我说，他说 sister， 我很震撼，你说注意力要守在鼻孔下面，因为呢， 他看了很多这个安般念的书，也听过很多美国人教这个安般念，其实是不多人啦、啊、很少人教安般念，因为在美国流行的是正念，不是定禅啊。所以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说要把注意力放在鼻孔下面，他说他很震撼。那我就回答说，我听了他的说法过后，我心中就想说我比你更震撼，因为你竟然没有听过把这个专注力只放在鼻孔下面，也就是说他们修的不对，不对的啊。所以我比他更震撼其实啊。好，那我们怎么修安般念呢？我们看佛陀怎么说哈。诸比丘，比丘如何安住以身寻身观察？以此诸比丘，比丘前往森林树下或空闲间结跏趺坐，端正身体，自念面前。好，这个自念面前呢，要解释一下哈。自念面前就是把你的正念啊安置在前面。那前面呢有两个地方，一般上啊我教都是说把这个注意力，就是根据帕奥的传承的教法，就把注意力放在鼻孔下面啊，因为呼吸从这边出来嘛，所以守在这边。但是呢在我教的过程中啊，也发现很多人如果把注意力太贴近这个皮肤呢，它这会绷紧。所以呢后来呢我又再稍微提醒他们可以把正念放在前面罢了，不需要贴在皮肤上。这个呢也符合了佛陀讲的自念面前，就是把正念放置在前面，不用太贴近这个也可以。所以两个方法啊，第一个呢你手在鼻孔下面，呼吸触到哪一个地点，你就把你的正念固守在那边。另外一个呢也不要管那个点，只是把正念放在前面，鼻孔这边前面，这个是佛陀讲的自念面前。好，那正念而出息，正念而入息，也就是说他出息呼的时候呢，他有正念知道自己在呼。那正念而入息，他吸的时候呢，他知正念知道。什么是正念？正念就是知道的意思啊。所以正念就知道他在呼，这是第一步哈。正念而出息，正念而入息。那如果我问你，谁知道谁在知道出入息呢？怎么回答？有的人回答说我知道我知道出入息，那这个就不对了哈。那你这个是有生见啦，如果你说我知道出入息，这个叫有生见。我们修行就是要断这个有生见，你应该知道，你应该回答正念知道处入息。好，正念而处息，正念而入息，这是开始哈。几乎正念知道哈，不是我知道啊，我是一个生见来的。然后呢，初息常时了知我初息常，当他呼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呼吸有时候是很长的。好，那如果很长的时候呢，了知我初息常，他的正念要了知他这个息的时候是很长的。第二个呢，入息常时了知我入息常。然后呢吸进来的时候长呢，他也要了知，正念也要了知吸进来的时候长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长是什么意思啊？长就是说那个时间的长短，比如说我呼他时间很长才呼完，这种叫长吸。好，那如果我吸一下子就完了，那个呼吸就结束了，时间很短，那个入息就结束了，这叫短息。一定要明白它的意思哈，不然都会修错啊。所以我初息长就是它长息，花比较长的时间呼完那个这个呼吸， 但是这个都是自然的哈，并不是你特意把它拉长的，不是。你坐下来观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哎，有时候它自然会长，有时候吸进来它短，有时候放呼出去它长，有时候吸进来它短，它自然的，你知道就好，正念知道它长，知道它短就够了。所以很简单啊，它的方法很简单。好，我入戏长啊，出其短时啊，他呼出来短的时候呢，他了知我出其短，入其短时了知我入其短。然后接着下来第三个呢，休息我当觉知其之全身而出息。这个真的是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够解释哈，不然这样看的话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修哈。我当觉知悉知全身，这个全身啊，这个身的意思呢是呼吸的意思啊，就是说我应该知道我这个呼吸的开始、中间、结束整个过程，叫做全身。我们什么事情，我们吸进去的时候，它一定有一个开始吸了，然后吸到中间了，然后吸完结束了。这三个开始、中间、结束，这三个过程你都要了了分明，这个叫了知啊，觉知，习之全身而出息。然后呢，休息我当觉知习之前身而入习，就是他吸进来的时候，刚才是呼出来嘛，啊，呼出来开始、中间、结束都了知。现在呢，吸进来的开始、中间、结束都要了了分明。那最后一个阶段，休息我当激进身形而出息。这个激进就是。身激进的意思就是把你的呼吸啊，calm down 的意思，把你的呼吸弄成很微细的意思哈，整个意思就是这样啊，把你的呼吸弄成很微细，然后休息我当激进身形而入息，就是吸的时候让你的吸是很微细的，呼的时候让你的呼也是很微细的。这个阶段就要进入了这个禅那了，所以你看这么短短几个字啊，已经讲到了禅那。那如果你自己读的话，你读得懂吗？根本读不懂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经呢是对智慧敏锐的人讲的，智慧不敏锐的人，你读完了也不知道怎么修。好，再来重复一下哈。第一个阶段呢，你只是知道正念，知道吸跟呼罢了。正念知道吸入吸出吸。然后第二个阶段呢，你吸的时候长，你要知道它长；你吸的时候短，你要知道它是短的；呼的时候，如果呼出来是短，你正念知道它短；呼出来是长，正念知道它是长。好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，你要觉知呼吸的前息啊，就是呼吸吸的时候有开始、中间、结束，你都要知道。呼开始、中间、结束，你都要知道，这个叫前虚前息，也是第三个阶段。什么叫骗身心？是。好，但是这个所有知道，你们开始、中间、结束呢？你不要很多人误会的时候，开始、中间、结束，吸开始在鼻孔了。然后中间跑到眉间来了，然后再吸跑到头上来了，啊，这个叫前吸，所以他们就会随吸呀。你看，如果你翻译错误的话，整个修行就错误了，啊，所以这个翻译的书有时候不可靠是这样的，因为翻译的人要有没有经验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他自己没有实修，他照字面翻译，那就是我们照字面翻译，那得不到真功夫。 所以呢，这个开始中间结束并不是这样，所以后来，后来的佛教呢，很多人修这个安波念都是随喜的。就像美国人，也刚才我讲的美国人，从来没有听过说要守在这边，哦，他都是随喜的。那呼出来呢，你也不要以为说呼开始从鼻孔，那呼到这个腹部了，哎，不是，呼到这个喉咙这边了，然后最后呼到完是在丹田。有的人是很多人是这样修的，包括禅宗的安波念，他们也是这样随喜的，啊，很多人都是这么修。这个可能是不了解字面上，啊，他是照字面而翻译，而没有实修，才会造成这样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个人这样随喜呢，也并不是说不会拿到定力，只是呢他的定力呢不能够深入。我给你一个非常 practical 的例子。我刚在这个 New Jersey 结束了我的这个八日禅，其中有一个禅修者呢，才20多岁而已，他说他来小禅的时候呢，他说他是学习这个法鼓山的这个安波念，那是随喜的，但是他的随喜的时候他还可以心非常的静，也可以随到好像没呼吸这样的。我一听说，哎，这个是有潜质的人，有潜质的人，我就跟他说，你要不要更上一层楼啊？当然要了，不然我来做什么？好，你只听我一句话罢了，哦，不要随喜，守住你的这个呼吸。他有点说，他说试试看吧，他说他试试看。然后小餐过后他就回去了，我们是2天小餐一次，第二天不是他小餐的时间，他硬要冲进来，见老师嘛，啊，就是希望人家给他位置让他进，他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他一定要见老师，那他就进来见我了。他说他再没有睡息了，守在这边。他说那个光啊出现了，亮到他觉得他一定是精神有问题了，一定是精神有问题，那个光是亮到啊，然后晒到他，亮到好像没有一个我的感觉，哦，所以他的经验是很 extraordinary。 那你看，我只是一句话罢了，不要随喜，守在这边，他的经验呢马上突破了。这个就是这个他的 report 也帮助我，也让我知道，哦，一个指导的老师他教那个法门呢，如果是正确的，他学生一定进步很快。如果他那个老师教的法门这个不正确的话，他就是在那边熬啊，熬20年，就是永远停留在那个阶段。他这个例子是最明显的，那接受下来他光越来越亮。那第三天他在跟我报告的时候呢，他说如果不是我之前跟他说会见到光啊，他如果是他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家里打坐啊，他一定会停的，他实在是不敢再坐下去了，因为这个 experience太过特殊了，他不能够 handle。 所以很重要，不可以随喜。你看随喜，他随喜了这么久没有，我只是这样一天罢了，不随喜马上突破。所以这个找老师是很重要的，哦，找老师一定要找有实修的老师，才能够真正告诉你怎么做，怎么走，怎么做，然后遇到问题怎么对付，然后才知道你修哪里错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环呢，啊。如果你们要走这个修行的道路的话，好，前习，对，不是，你这这个注意力还是放在这边。虽然你可能也知道这个习跑道，但是你的注意力还是守在这边的。对对对，这不可以随习，是，对对对。是，开始也是在这边，中间也是在这边，结束在这边，全部在这边。好，那第三个阶段呢，如果你不到那个境界，你勉强也是不行的，你会变成很烦躁，哦，所以你在观呼吸的时候，吸呼，慢慢你知道它长短，慢慢心越来越静了，你可以开始知道它的中间结束，开始中间结束，开始中间结束，只是你的注意力就是不可以离开前面或者是鼻孔下面这一个范围。 如果你一离开的话，就是属于他的嘛。我们用逻辑来想哈，如果我们随喜，我们的心就跟着上，然后跟着下，上下。你的心这样上上下下，你怎么能够入很深的定呢？那是不可能。你用逻辑想也知道不可能。你可以入定，但你可以有定，但是不可能像我刚才讲那个女的，一改变她的不随喜，马上就进入很深的定。所以也不是说有错，只是说你不能够入很深的定，也可能不证不到禅呢。随喜 ，OK， 随喜就是说我们这个呼吸有开始、中间、结束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东西都有开始、中间、结束的嘛，哈。我们人生也是有开始、中间、结束，哈。所以开始吸的时候，你知道开始吸了，然后这个呼吸，这个吸吸到中间，你也知道，啊，那吸到结束你也知道，只是说你的注意力不可以离开这边就对了。很多人就把这个翻译知道全息呀、啊。就以为说 follow 才会出问题的，才会不是说出问题才是因为这样才修错。不一定的，不一定，有时定力不是很好都可以看到光的，有的是前世带过来的，不一定，这个要老师来判断，这个我不能够马上跟你讲。好，有的人他修惯了，一坐下来马上就有光了，有时候是habitual 带过来的啊，所以这个要 interview 才能够判断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当心很静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觉知它开始、中间、结束啊。那当一个人他能够了了分明这个息的开始、中间、结束的时候，也表示说他的心是很集中的。你心不集中，你是只看到息，看不到中间了，心跑掉了嘛？那你再回来，哎，看到结束了啊 ，miss 掉一个开始。没有看到中间，就看到结束了。但是如果一个参修者他能够了了分明开始中间结束，也表示说他的心是一直守在呼吸，没有跑掉的意思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注意这个息长还不够，要再更深入的正念，你一定要开始注意，开始你一定要了了分明开始中间结束，这样你才能够入更深的定。好，但是呢，更深的定呢是要等呼吸越来越微细才能够进更深的定。这个按波念呢跟其他的禅修法门有很大的分别，不管什么禅修法门啊，它都是要越来越清楚的。比如说四大，你四大要越来越清楚，比如说要修三十二生分，三十二生分的这个器官里面也是要越来越清楚。但是按波念呢刚好相反，你的所缘啊，呼吸啊，要越来越微细，越来越微细，越来越看不到，啊，你的定就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，啊，越来越微细，就是你最深的定，就好像要睡着了，啊，但是又感觉到呼吸，又好像要睡着了，这个才是最好的境界。有的人不知道，以为说，哎呀，糟糕，怎么这样，好像要睡着了的，这个才是最好的。所以呢，修安般念呢，不可以太用力，就是这样，啊。如果你睡着你就不知道呼吸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就做梦去了。不可以睡着啊，知道呼吸，但是你的心不是 active 的，不是很 active 的。这点呢讲是很容易啊，这要揣摩要花一段时间的。因为我们的心就一向来就是 active 的嘛。然后呢，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这个所接受到的这个教育啊，就是什么东西叫全力以赴。Goal oriented， 啊，全力以赴。你管理呼吸，你就全力以赴的话，你就是失败的。第一开始你就失败了，不可以全力以赴。要把心调到最柔、最温柔，然后呢，观呼吸就最容易了。啊，观肚子这个是另外一种修行法门，这个是马哈系独创的法门，哦，那个不是修定的，那个是他们是修，不是修定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安波念是修定的。好，当呢一个人他修到这个，当他把这个，所以 calm down the breath， 就是把你的这个呼吸啊越来越微细，你心定它呼吸自然是微细的，你一坐下来心很粗的话，你呼吸就很喘 啊，慢慢的进入情况，那呼吸一定会维系，表示说你的心越来越静了，是好的现象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，就会报告说师父呼吸不见了，呼吸不见你还活着，不是不见了，太维系到你觉察不到啊，不是师父，不是说那个呼吸没了。好，pause 是吗？那就注意那个 pause 就好，没有关系。就是要了了分明它在怎样，它怎么呈现，你怎么知道就好了。你知道就好了，只要不是正念就对了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当它这个习啊，它进越来越进，越来越微细，有时候真的是你感觉不到了，因为你正念不够 alert， 所以你感觉不到，并不是说呼吸没有了啊。那时候你要增加一点正念，然后就把增加一点正念呢，然后把正念守在这个呼吸上了，他会稍微感觉到呼吸。那这个阶段呢，很接近这个心越来越近了，很接近这个光要出来的时刻。那当心很近的时候，这个光就会出来了。刚开始出来的只是光，不是禅相啊，不要，光跟禅相是不一样的。光出来它可能是很远的，这边光那边光一点，一出来就不见掉了。禅相是一定要在这个鼻孔这个范围，不可以离开这个鼻孔前面脸部这边范围。如果离开太远呢，我们不把它当作是禅相，我们把它当作是光而已，就是太阳跟太阳光不是同一个东西，光跟禅相不是同一个东西。然后呢，这个光要出来的时候呢，一下子它光出来的时候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，一出来它就不见掉，因为你的定力不够深的缘故，所以它不能够 sustain， 不能够 sustain 它。但是你不要理那个光，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呢，慢慢的呢，这个光就它出来的出来的时间会更长一点，好，直到呢它在你前面，在前面很稳定的时候啊，它就不再变化无穷了。它很稳定的时候呢，大概20分钟，你就可以在那个时刻离开你的呼吸和注意光。只有这个阶段你才可以不用关呼吸，其他阶段呢你一定要守住呼吸啊。那守住，当你守住你的光的时候呢，你的心跟光会融合在一起啊，两个好像结合在一起，那你就可以住在里面，看你能够安住在里面多久，你的定力就能够维持多久了。如果能够住一个小时，在这期间呢，完全没有一个妄念的话呢，你就是入了初禅了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不讲四禅，我们大概就讲到这边为止。好，这个呢，前面刚才我们讲那段是如何修定的，现在呢，佛陀进入如何修观啊，所以从安般念也可以从安般念直接修观的，就是 vipassana 内观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如是，比丘安住以身观照内身，安住以身观照外身，安住以身观照内外身。我们现在我们佛教这个世界这个禅修法门呐、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观外身。我们观都是观自己的内身、名色、自己的身心，很少观外面的。我觉得呢，这是我们佛教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啊，一个缺陷呐、没有注意到观外的。为什么我们要观外呢？我们不只是执着于自己哦，我们对外面的人也是很多执着啊。我们的丈夫、我们的太太、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母亲啊，我们也有非常强烈的执着。所以，如果你能够舍掉对自己的执着，但是你放不下对外的执着，那你的修行也不算是成功。只是我们现在的修行啊，都忘记了这一点。那他从在这边呢，佛陀讲得很清楚，如是比丘安住于身观照内身啊， 他把他这个身就是呼吸的啊，呼吸啊，比丘呢把他注意力按住在他的呼吸，那他关照自己的呼吸啊，关照内身，然后安住于身，关照外身。安住于身，关照外身，就是观这个自己以外别人的呼吸。那你说怎么观呢？呼吸是我的啊，怎么观别人的？这个就是那个那种 knowledge 叫什么呢？不是察言观色，就是inferent knowledge， 中文叫什么 ？inferent knowledge， 嗯？因为就是说你有呼吸别人有呼吸，这个你这个推理对了，推理去推理啊，好啊，你有呼吸别人有呼吸，所以那你的呼吸是怎样的，别人的呼吸也是怎样的，这个是推理嘛。就是说你被火烧是不是痛苦的，别人被火烧也是痛苦的，所以你从你自己你推理到外面去，不然你怎么去管别人的呼吸啊，呼吸是自己的嘛。好，安住于身，观照外身。所以我们观了自己过后也要观别人，因为我们 当我们观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只是正念守住呼吸，没有一个人，只是正念守呼吸，那别人也是一样啊，别人也是他的正念守他的呼吸啊，别人也不是众，不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嘛。这样你才能够破除众生相，你不但要破我相，你还要破众生相、他人相、你我相等等。所以说为什么要观照这个外身，然后呢安住于身，观照内外身。你观了自己过后，你观自己的呼吸，你知道了整个过程，然后你观外面别人也是这样，然后又在内外又一直在观内外内外，这样呢你的智慧才能够敏锐啊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佛陀说安住于身，随观生法，安住于身，随观灭法。这个是讲到十二因缘了，讲到因缘法，讲到生灭观。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安住于身，随观生法。这个身呢、啊，在巴利文呢，我们叫这个Gaya 啊，我们说 Gaya Nupasana。Gaya 呢，在巴利文有两个意思。所以有时候看中文啊，没有谈到巴利文，也真的是会错意的哈。身呢，虽然是身体，但是它有名身跟色身。所以身根据巴利文呢叫做 Gaya， 然后 Gaya 有 Nama Gaya、Rupa Gaya， 所以呢身有名身跟色身。所以我现在就解释什么叫名身了哈。当我们在观呼吸的时候啊，我们观呼吸的时候，谁知道呼吸啊？你又我知道这个表示说有身见是很难克服的正念知道。正念是什么？正念是身还是名啊？名。正念是心所来的啊，只是一个正念够吗？不够啊，你还要一个 attention。 刚开始呢没有正念之前呢，我们有一个 attention， 就是坐意啊，坐意。比如说我现在不观呼吸，我在想东想西，现在 OK， 师父讲开始观呼吸，你就有一个坐意，把你的心从妄念中拉回来放在呼吸上，对吗？这个叫坐意。所以一定要有坐意你才能够观到呼吸，没有的话你的心就跑到妄念去了。所以坐意也是心所，也是名身。好，然后呢你坐意了过后，但是呢你没有这个精进，你一坐意来心又跑掉了，等一下又坐意来心又跑掉了，所以还是不够，还有一个精进。精进使你的心呢一直要精进，把你的心呢守在这个，需要一个精进力，你的心才会听你的话，守在你的呼吸。所以没有精进的你也是不能够，心不能够守在这个呼吸上。精进力啊，就是很勤劳的意思。所以第一个坐意， 第二个正念，正念知道呼吸嘛。那静静呢，让你的心不离开呼吸。没有静静的话，心一下就跑掉了，一下就跑掉了。所以你要有静静力，让你的心守在你的呼吸。好，然后当你在观呼吸的时候呢，你会感受到一个，你有一种受，有的时候感觉到乐受，有的人观呼吸他就开始觉得心生欢喜了，这是乐受。那有的人观到很痛苦啊，就苦受了啊。那有的人观到觉得心是中舍的，就是不苦不乐受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受也是心法，也是心所之一。如果我再分析下去啊，一共有34个，你们会听到头昏脑胀，好，所以讲这四个就够了啊。我们有第一个，我们有坐意；第二个，我们有静静；我们有正念，知道呼吸；然后我们有个受，感受那个呼吸啊，有的快乐的，有的不快乐，有的中舍的等等，好，这些都是名声心所来的名声。然后呢，这个禅修者呢？这个禅修者他还要追究，诶，这个名啊受啊，坐意啊，正念啊等等，这些心所或者名声啊，是基于什么而升起的？基于什么而升起呢？你在呼吸看吗？基于什么而升起？基于这个身体啊，没有这个身体，这个名声名怎么来呀？不可能。比如说我痛，就是因为痛我才知道痛是什么嘛，所以一定有一个身体，所以他就追究了哈。现在就是要进入这个因缘法，他就追究这个名声是依何而升起的，所以他一追究下去，哦，就是因为有这个身体，有这个身体。那呼吸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啊，所以呼吸也是属于身体的一部分。然后呢，他又在追究身体是为何会出现呢？为何会有身体呢？为何会有身体？啊？
什么？
身体就是四大。为何会有四大？为何会有四大？是其中一个是业力，对的。这是你讲对了，好，其中一个是业力哈，所以他就是这样了。你要追究下去，你所以禅修啊，我觉得呢，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中国人的修行法门是怎样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很多西方，包括我们很多西方人的修行修这个正念的哈，就是缺乏了这个追究。我们叫审查 ，investigate， 这审查就是责法觉知来的，责法就是智慧。我之前也是修这个，只是念罢了，正念罢了，很少缺乏这个觉知。但是我看佛陀的经典，很多时候都强调要追究、要觉知、要审查，要然后审查到他的因那边去，你才能。看到因缘法，你不看因缘法，你是看不到正法的。佛陀讲，看到因缘法就像看到我就看到因缘法。所以呢，这个修行这一点呢，你们一定要深深的牢记。修行呢，不可以缺乏这个觉法觉知，责法就是智慧的意思，同一个意思。啊，所以他一直追究，一直。追究下去，他知道，哎，这个身体怎么来的呢？第一个是业，排业是第一个不对的，应该是第一个是排在无名来的，啊，那什么是无名呢？什么是无名？不了知是圣地，就是无名，很简单。以后人家问你什么是无名，不了知是圣地，马上回答这个。在这个经典里，整个阿含经，佛陀讲什么是无名，不了知是圣地，就是无名。很简单的啊，我记得我在台湾讲的时候，什么是无名呢？大家给了一大堆，没有人给不了知是圣地，就是没有人回答这句话罢了。后来我一直强调，什么是无名？ 不了知是圣地，就是无明。哦，以后他们就知道了什么是无明。不了知是圣地，是圣地是整个佛法的中心啊，就是不了知这个佛，所以才会今天才会造很多业啊。好，那不了知这个，他就追究为什么生会出现呢？是因为无明的关系。那什么是无明呢？不了知是圣地嘛。那第一个圣地是苦圣地，什么是苦圣地呢？佛陀说 ，in short 啊，简略的说，无取蕴是苦地。我们整个威巴沙那的修行啊，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罢了。无取蕴是苦地，就是针对这个苦地罢了。苦地跟极地这两个，整个内观的修行就是苦地跟极地这两个，破这两个就是整个苦的系列哈。那无取蕴里面有一个叫色蕴嘛，色蕴就是我们的身体，也是四大。所以它的因呢，为什么身体会来呢？就是因为执着于这个身体，执着就是贪爱嘛。贪爱，因为贪爱的关系，我们造业，因为贪爱执取，我们造业，所以才得到了这个身体。所以你这样追究下去呢，就看到因为无明而身体产生，因为贪爱而身体产生，因为执取而身体产生的这个身体，那因为无明贪爱执取，我们造业嘛，业造下来，它留下业力就成熟，就产生了这个身体，所以因为业而产生了这个身体，就是要这样追究。当你这样追究的时候呢，你看到了因跟果，因缘法，因缘生法，所以你就破除了这个我。你就破除了，马上破除了这个我，你超越了这个三世的疑惑，你不再问过去我是谁，现在我是谁，未来我是谁，没有谁跟没有你我他，都是因缘生法，因缘灭法。所以你不这样追究的话呢，你不追究这个因缘法的话，你永远没有办法破除这个我见、我执、我见。那这个在十二因缘呢，十二因缘它有一个 formula 哈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，同样的意思。当无明灭去的时候，生、明生、色生跟着灭啊；当爱灭去的时候，明生、色生跟着灭；当取灭去的时候，明生、色生跟着灭；当业灭去的时候，明生、色生跟着灭。那个时候是几时灭呢？几时能够灭掉无明爱取业呢？阿罗汉的时候，当证到阿罗汉的时候。所以一旦还没有证到阿罗汉呢，要灭掉这个名声色身是不可能，因为它的因还在嘛。那一旦灭掉过后呢，一旦灭掉这个无明爱取啊，就没有未来世的出生了。那回小向大可能不可能了啊，因为很多很多人很喜欢讲回小向大嘛，不可能的。在《华华经》里有一部讲要叫这个舍利弗尊者回小向大。那大家呢，因为怀着慈悲心呢，你回小向大再来救度众生呢，这个是因为慈悲心的关系，但是呢，它违反了因缘法。那佛陀整个教法都是因缘法，你一违反了佛陀的教法，那不是自打嘴巴吗？所以要用智慧去思考。当然你慈悲心要好，要这个舍利弗尊者回小向大再去成佛，这个是因为你一种慈悲心的表现。但是你讲出来的话呢，刚好违反了整个佛法的教义。佛陀已经跟你讲无明灭，这个名色灭，爱欲灭，这个灭了。那现在呢，舍利弗尊者他的无名爱取业全部都灭到完了，你又叫他回小向大，他如果真的回小向大，那整个佛教就灭了，因为那是不可能的，根本违背了整个佛法的教义。整个佛法的教义就是因缘法，那现在呢，舍利弗尊者回小向大刚好违背了因缘法， 是是还是不是啊？如果他违背了因缘法，我们还跟人家讲什么因缘法？所以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他留恋的，是后人留恋的，所以是硬硬跟他改一下。哦，顺便这边跟你们讲一讲，因为这个是正见来的，这个正见，而且这个跟佛法的教义的这个 very connected。如果这个正见搞不清楚的话，我觉得真是很不应该了哈。今天我们不是，我们不讲什么菩萨道啊，什么这个罗汉道啊，我们不分好跟不好的，我们是讲。佛陀的教法是什么东西？如果佛陀的教法他还可以再来的话，释迦牟尼佛根本不用念，不用进般涅盘。为什么他要进般涅盘呢？他说反正还有很多众生都没有度啊，我为什么要进般涅盘？我一直留下来吧，不要讲到舍利弗尊者去了，讲佛陀本身就好了，对吗？佛陀本身的慈悲心，他为什么要进般涅盘呢？那个是因缘法，因缘那个已经到了，他无明爱取已经灭了，所以他死的时候他不可能再来了。然后法身是法身呢、啊、所以呢这个你讲的就是最好，他竟然留下了法身，你还要他的身体来干什么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是要叫他再来，那是我们对他的怀念罢了。他如果他再来就违反了他的教义，他再来就他自己打自己嘴巴了，那违反了他自己的教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因缘就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嘛，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他的无明爱取已经灭了，所以呢他死的时候他不可能再来，他再来就违反了他自己讲的法。等一下先好。所以但是呢另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刚才你讲的说对，我可以证到阿罗汉，但是我不要证。这个是有可能，就是当你还没有证到阿罗汉之前，现在舍利弗尊者已经大家公认已经是阿罗汉了，已经证到了阿罗汉，你再叫他把这个阿罗汉放下，那个就是不可能的事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两点一定要分得很清楚啊。比如说我现在，如果我还是个凡夫了啊，突然间我本来要行要走这个。解脱道的，但是后来跟众生接触了，我是讲一个例子，不是真实的哈。好，那后来跟众生接触了，觉得众生很无明了。如果说我多机会再跟众生接触，我可以帮助他们一下的话，我就决定我不走这个罗汉道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成为圣者啊，我还可以放掉，我不走这个解脱道，我要行菩萨道啊。这个就是100%可能，因为你都还没有证到什么东西啊。所以你可以再继续走这个，要转去菩萨道。但是你已经证到了，就算你已经证到了虚陀环，你都没有办法再行菩萨道的。因为你行菩萨道，你要是最短的要是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。你虚陀环你最多七世再来，你七世你怎么修完你这个菩萨道呢？不可能。所以你自己就要先清楚，如果你要走这个菩萨道还是要走这个解脱道的话呢，你就在还没有成为圣者悉陀环之前，你自己做一个决定啊。对对对，那如果你已经证到了圣者呢，你就不要再，就算你要再回头也不可能的啦，因为这个是因缘法来的。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很清楚齁，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一代传一代，一代把一代的错误啊一直的流传下去，这个是很不好的。什么东西？这个包括了十二因缘，也包括了生灭法。我生灭法我还没讲到呢。好，我们再转回来，我们这边吧。 啊，他观当他这个安住于身，谁观身法？安住于身，谁观灭法？他就观了这个，为什么这个名声色身会升起？是基于这个身体啊。那身体为什么升起呢？基于无明爱取业等等。那过后呢，他就会观他的生灭。安住于身，谁观灭法？当这个无明爱取业灭去的时候呢，这个名声色身就跟着灭去了啊。这个叫做谁观灭法。那过后呢，他就要观这个名声也好，色身也好，观他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。谁观就是一直一直的观，安怒，一直的观，观一次是不够的。啊，比如我们观一次无常，不够的，一直的观，一直随观，一直随，一直追随的观呢。安怒，他巴利文叫安怒，安怒就一直的观，一直的观 ，continuously， 就是说一直啊，一直的观呐、啊，不是说观一次就完了，所以当他观了这个因缘生灭法之后呢，他还要观他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。不观无常、苦、无我是不能够解脱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的，于是呢，有生之念升起。于是有生之念升起。你看他这个挂壶有声啊，然后知念，这个知念就是正念啊，正念呢升起，纯粹知道啊，只是有这个声名声跟色声，不是一个我，不是一个众生，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你，不是我他等等，于是有声啊，他不想有人啊，他想有声啊，他的正念呢，他现起呢，只是知道有这个名声跟色声，有名声跟色声而已。他这个翻译是太简短了一点，太简略了、哦、这个如果你看他的英文比较容易懂。然后呢，唯有 正念与觉照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的念正念啊，一直知道只有色声跟名声啊，一直 repeatedly 知道过后呢，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更强的正念跟觉照，更强。这个觉照的意思也是智慧的意思 ，bare knowledge 啊，法律这个翻译他们叫 bare knowledge， 雅纳。所以他一直正念，一直知道有生有生有生，一次不够哦，一直知道，直到他正念不会忘失啊，知道他正念已经够强到不会忘失。只是名声跟色声而已，然后的 bare knowledge 就是智慧，也是知道只有名声跟色声而已，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我。你的正念跟智慧要达到这样的程度才是对的，不是刚才讲谁在呼吸，我马上，你看马上我就出来了，就是我们的正念还没有达到啊，可以忘掉那个我的程度了啊，但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要达到这种，就是要 repeatedly 啊，一直的重复，一直的重复，使到那个正念稳固。马上你想到呼吸是正念，知道呼吸，不是我，不是人，不是他，要修到这样的程度。OK， 好，过后呢，无所依而住。好，无所依而住呢，这句话就是不要依身见而住。然后呢，第二，不要依贪爱而住，这两个意思，无所依而住、哦、所以你看，单单看华文字、啊、是看不懂的，一定是要解释，一定要看那个论书怎么解释的、哦、无所依而住就是不要依身见，不要把你的呼吸当作是我，也不要把你的心所啊，知道呼吸那个是认为是一个我，所以这样的话就叫做不依身见而住，知道名声是名声，色身是色身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不要依贪爱，不要贪爱这个呼吸，不要贪爱你的色法、名法等等，这叫无所依而住。OK。 好，然后呢，不再贪做世间之任何事物。他的意思应该是说，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为我或我所有，或我所的意思。世间一切的事情是因缘法的，所以你不要贪着于它为我的，或者是我。啊，这个就是四念处的修法了，安波念的修法。所以安波念呢，可以从安波念马上转到智慧禅的。诸比丘，此即比丘安住于身，寻身观察。好，在没有进入第二个之前，什么问题吗？他这边没有讲到阿罗汉，还没有。他这边没有直接讲受到阿罗汉，但是他整个修行事是这样的：如果你照着这个方法继续修修修，你就会成为阿罗汉了。要看你的智慧的敏锐度了，还没有到阿罗汉。OK， 这个问题是比较 controversial 啊，很 controversial， 因为很多人持不同的意见啊，包括我们这个上座部呢。有的时候你一定要禅那才可以进入智慧禅，那有的时候不需要，所以这个很 controversial。 我自己的意见是，你的定力，我有一定的定力过后就可以转了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未必是经典的看法。经典没有明，就是因为它没有明文说定，所以才引起这么多的 controversial。习观身法就是说，这个身体、这个呼吸啊，这个名声色声为什么会升起？你就观到它的升起，为什么会升起？刚才讲的，因为啊，名声升起是因为有身体嘛，啊，有身体的升起，这个名声啊，这心所啊就升起了。那你在追究，那身体为什么会升起呢？就是过去的无名爱取嘛。这样你就是随观身法了。那随观灭法，你讲无名爱取也是会灭吗？最后当你证到阿罗汉，它就会灭吗？无名爱取也跟着灭，啊，灭那就那灭了过后，这个名声色声就也跟着灭。这个是因缘灭法，但是我们还有刹那生灭，我们还有因缘生灭。我们刚才讲那个呢是因缘生灭。那我们观，比如说观呼吸，呼吸吸到完，它结束了，呼出来，呼到完又结束了，另外一个吸已经不是前面那个吸了，好，已经是另外一个吸了。你这样观也是，这个叫刹那生灭，这个不是因缘生灭。所以呢，一个禅修者呢，他一定要两个，他一定要观到因缘生灭跟刹那生灭。只是现在我们没有，我现在讲的是依照论书讲的。所以就在这边，在这一点论述没有讲到刹那生灭，他讲到因缘生灭而已。阿罗汉是不容易达到的，你知道？我看。哇，你把阿罗汉想得这么容易，也有层次的。你还没有到虚陀洹，你就想到阿罗汉去了。嗯，一向先证到虚陀洹，然后斯陀含，那阿那含才阿罗汉。嗯，还有问题吗？好。因缘法也是无常啊。因也是无常的吗？我们的爱也是无常吗？我们的恨也是无常啊？什么无常是突然发生？不是不是 那个也是无常，那个是粗糙的无常，非常粗糙的无常。好像你看叶子落了，啊，无常，那个很粗糙的无常。那个无常就是 the law of nature， 就是无常嘛。啊，但是呢，我们要进入很维系的无常，那种是关照自己五蕴，看到五蕴的生灭的无常，那个才能够帮助我们放下执着。我们没有关到这个五蕴的无常，我们对这个名身身心的执着是很强烈的。只有当然看到这个五蕴的生灭无常的时候，你才愿意放下执着。现在我们不愿意放下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实相。那要我们讲的是那种无常。没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了。好，要不要暂时休息一下？休息一下，我的喉咙也不行了。休息十分钟，好好。